好，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。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，请容我读给大家听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。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都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敬爱的康乃昌牧师，他证道的题目是得胜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，甚至第一节要分好几句来看。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的第一句，信耶稣是基督。各位，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啊？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中有人要信耶稣，信什么？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的确是一个普通人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他是一个人，但是他也是神派来拯救者。你能够相信耶稣，就是我们或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真的基督徒，你信耶稣是基督，你信耶稣是神差来的，你信耶稣是神差来的救主。你可能上过很多课，听过很多道，你决定这样做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是因为你是神所生的，你才可能信耶稣是基督。只有神所生的人，只有神指示的人，才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不要把你的受洗信耶稣看得很简单，那是经过怀胎生子的，很辛苦的。那么而且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情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有人说你是这，有人说你是那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哦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觉得耶稣好像没有办法抑制他那个兴奋。哇，西门巴约拿，你居然能有这样的答案啊，你有福了。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每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都是因为天上的父指示你，你才知道耶稣是基督。这是很有福气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，是天父的指示。那么第二句，什么叫做从神而生的？从神而生，神会生孩子吗？神是女性吗？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男性来形容神，我们最常用的天父，不是天母，天母在士林那边。那么天父，主也是比较是阳性的，还有一个他是战士，也是阳性的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也是阳性的。但是圣经也有用女性来形容上帝的，不多，有以赛亚书46章第三节，你们自从生下，就是我把你们生下以后，就蒙我宝宝，好像一个母亲一样，自从出胎出我的胎，便蒙我怀揣。当然不管是父是母，我们是神生的，这是一个形容。神是灵，没有身体，不会生我们这个人的。 圣经讲说是神生的，意思是说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一些能，神能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说的严重一点，没有人看过神，人家说我都不知道神，你的神显给我看看，你说你看我就看到神了。我们不是要自夸，但是人见了我们就见了耶稣，见了耶稣就见了上帝，我们有神的性情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很像神。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信主，主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重生得救，只要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生的。这个过程，怀胎也许远远不止十个月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上很多的课，很多的祷告，最后你信了耶稣，这里的过程都是因为你是神生的，因为神指示了你，这是很蒙福的事。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我们是神生的。第三句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这个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已经看过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那么我们爱神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神那么好，但是我们爱人爱弟兄就难了。每个人好像都有这个问题，那么最有这个问题的好像就是牧师。什么呢？就是我爱主啊，真是爱主，很多的诗歌我真是爱你，想到你就掉眼泪，或者喜乐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一想到一看到其他的神的儿女就倒胃口了。我真是很担心，因为这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。也许我是过滤了，希望我是过滤的。就是当疫情慢慢过去，恢复实体的时候，会不会全世界教会都大量的流失？因为人已经习惯看荧幕了，方便太多了，就不需要实体的聚会了。实体的聚会对很多人来讲是尸体的聚会，那么死相嘛，啊，看了讨厌，主我们很爱，跟主交通密室的交通非常甜美，跟弟兄姐妹不爱，没有办法爱，所以神特别说，如果我们爱神，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，如果我们爱生我们的，我们也会爱他所生的其他的儿女。我们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如果我们爱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哎呀，实在可是很难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弟兄包括姐妹哦，很难很难爱。你真的诚实的说，不仅你看到弟兄姐妹能爱的不多，你看到镜子里那个人爱的时候也很少，就是自己也很气自己是这样啊。爱似乎不能胜过恨，爱似乎不能胜过冷漠，爱似乎胜不过罪恶。我们人有罪就很难相爱，人有罪即使是骨肉也很难相爱。创世纪或者整个圣经就是这样写的，这样描述的。第一对兄弟亚伯和该隐，哥哥该隐就把弟弟亚伯杀了。杀他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 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，我在创世纪里面还有旧约的前面部分实在也很羡慕那时候的人，该隐应该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但他跟上帝讲话好像蛮顺的哈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如果行得好一定会蒙悦纳，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耶和华在这里也用了很生动的词来形容罪像什么，罪像一只狮子伏在草地中，准备在猎物近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扑杀他。各位，罪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准备突然跳出来把我们吞吃，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，求主帮助我们小心。狮子很凶，罪像狮子一样会吞吃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罪第二个在这里形容的更稀奇了，罪像一个美丽的女子钟情于某一个男生，他必恋慕你。本来女人恋慕男人，妻子恋慕丈夫，不知道算不算咒诅啊？就是这是神给夏娃的一句话，你会恋慕你的丈夫，没有讲丈夫会恋慕妻子的。那么所以丈夫的外遇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很多女人被男人折磨，这个天杀的，怎么是天杀的，我还是这么每次都跑去找他，因为这是咒诅，你会恋慕他。这里圣经把罪形容成一个痴情的女子恋慕你，追着你不放。哇，这真的很真实，罪追着我们不放，如影随形，粘着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胜，不是靠主是没有办法得胜的。神已经警告过该隐了，但是该隐心中还是愤怒难平，就嫉妒他弟弟祭物蒙悦纳。该隐与亚伯说话，二人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这是第一件谋杀案，第一件凶杀案。兄弟，那时候人已经够少了，兄弟还不能够相爱。亚伯拉罕是圣徒了，罗德在新约圣经也对他有所称赞，但是亚伯拉罕与他的侄儿罗德也分开了。分开的原因我们到今天还看得到哈，很普遍。创世纪13:6，他们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，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你看多少人能够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，多少家庭兄弟姐妹为了遗产就不能和睦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人真的很软弱啊。以撒和以实玛利也分开了。以撒和以实玛利分开，这是出于神和撒拉的意思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但是神说让以实玛利跟以撒分开。这里面有属灵的教训，在加拉太书4:30，保罗引这件事说，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各位，你在信仰上要纯全，你不可以同时信两个神，这样两个神都没有，其实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。以实玛利不在约中，所以把他赶出去，神也没有不人道，他们分开对两方面都好，他们合在一起对两方面都不好，但是他们分开也显出人的罪恶。虽然可能这罪恶 多半是在以实玛利的身上，但是都有罪恶分开。以撒后来也跟亚伯拉罕其他的儿子分开了。各位对不起，今天引的圣经多一点啊，真的一个牧师要跟会友说对不起，今天圣经看多了一点，这也很奇怪。亚伯拉罕几个儿子啊？亚伯拉罕八个儿子，他以实玛利和以撒是我们熟悉的，另外亚伯拉罕和基土拉还生了六个儿子。那么亚伯拉罕叫他们都分开，让以撒可以承受产业。再下一代，你看创世纪从该隐亚伯开始，一直有记载的，再下一代雅各和以扫不和，这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，双胞胎的兄弟从母腹中就打架，也就是你和跟你一起受洗的将来在信友堂就常常打架不和。再下一代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也彼此不能相爱，特别是约瑟和他的十一个哥哥，这个约瑟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，神拯救了约瑟，神用一个邪恶的制度免去了一个更邪恶的事情。邪恶的制度是贩卖人口，当哥哥要杀约瑟的时候，有一对人口贩子经过，犹大就说：“杀了干嘛？卖掉，把它卖掉，我们还可以赚点钱。”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约瑟离开家被卖到埃及去，是因为爸爸偏心，偏心偏爱约瑟，以至于其他的兄弟不高兴。爸爸偏心也有理由，因为哥哥的行为是不好。约瑟被卖是因为父亲偏心，是因为哥哥的行为不好，也因为约瑟是风纪股长，喜欢打小报告，喜欢跟爸爸讲他哥哥做的不对的事情，惹他哥哥的愤怒，但是刚刚好有贩卖人口的就救了他一命，到埃及被卖为奴隶。各位，圣经讲的非常简单，你要稍微想得多一点，约瑟到埃及做奴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奴隶没有自由，没有有一切的痛苦，也不会被人当作人来看。约瑟被卖到做奴隶是因为爸爸的偏心，哥哥的行为不好，约瑟打小报告，有贩卖人口的，埃及有奴隶制度，这都是邪恶的。但在这一切邪恶的后面有上帝慈悲的手，诗篇105篇1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约瑟被卖是上帝的打发，虽然约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你来到这里，你做任何的事要认定这是神打发我来的。但是约瑟跟他哥哥最后应该是和好了，我们也很难说哈，因为他哥哥到后来还是在说谎，很难说。摩西和亚伦又是兄弟，我们先不要太骂亚伦，觉得亚伦很差劲，做金牛犊啊，不是一个好的大祭司啊。亚伦对摩西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帮助，摩西80岁的时候蒙召要回到以色列当中，他有两个艰巨的责任，一个是要跟法老讲把这些希伯来人释放了，这不可能的，法老不可能把这一块肥肉吐出去的，这块瘦肉吐出去，肥肉我们现在都吐出去，那么很难。摩西还有个工作更难了， 他要把这一群乌合之众带出埃及，在那个旷野走过旷野，然后进到迦南地，很难的工作，因为这群刁民真是很难牧养啊。就像亲友堂啊，没有，不是，很辛苦。摩西那时候是一个80老翁，兼具着这个两个重大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他回去，耶和华说你会有一个同伴，你哥哥亚伦，圣经上说看见你就欢喜，看见你就欢喜。我希望我是看见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就欢喜，应该是的。那么有人是看见谁了就头痛，就走另外一条路。亚伦看见摩西就欢喜，他们40年没见面了，然后亚伦成为摩西的口，亚伦也扶摩西的手。亚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，在摩西那么孤单的时候，亚伦曾经帮过他的忙。摩西和他姐姐米利安也曾经有一段非常美好的，两段非常美好的合作。一个是米利安在河边救了摩西，这是冒生命的危险。各位，公主在那里洗澡，你闲人还要在那里跑，在那里很可能被侍卫杀掉，他就这么勇敢的去救他的小弟弟。然后过了红海以后，米利安是敬拜赞美团的，带领大家一起敬拜赞美上帝，也是非常优秀。可是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也因为可能是嫉妒摩西，就分，他们好像就没有再有合作的记录了。在四世纪里面，我们都熟悉基甸这个人，基甸和耶和华的刀，但是我们不大熟悉基甸有一个私生子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杀了70个兄弟，你说他怎么这么多兄弟，基甸太太很多嘛，所以就杀了70个兄弟。这都是圣经的家庭弟兄姐妹，怎么这么不和呢？怎么叫找和的人是和的家庭这么少？我常常就觉得我们讲的基督化的家庭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很难看到。哎，我们整个旧约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你介绍一个让我知道一下。到新约的时候，连基督的家庭，我不是说基督之家，我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并不和，耶稣和他的兄弟也不和，人活在罪恶的时代中。大卫和他的兄弟不和，撒母耳记上17章讲到说，父亲要大卫送点心给他三个当兵的哥哥，大卫就去了，去了正好听见看见哥利亚在那里骂阵，大卫就很生气，要为耶和华征战。他的哥哥以利亚是一个小人，就发怒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这里送饼给你吃。哎，旷野的羊呢？好像大卫贪玩跑到这里来看热闹，然后忽略了职守，其实这是爸爸的意思。我知道你的骄傲恶意，来是要为看战争征战，其实大卫不是。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家庭，包括他的大哥对他也不友善，大卫的兄弟对他不友善，大卫的儿子们呢？各位，真是不要生在王家啊，生在王家好辛苦啊。大卫有八个妻子，妃嫔还不算哦，八个妻子，最少有十几个儿子，应该是有几十个儿子。重要的太子、长子暗嫩，他强奸他的妹妹，然后他被他 他妹妹的哥哥押沙龙报仇，就他们都是同父异母的，都是兄弟。暗嫩强奸妹妹，被弟弟押沙龙报仇杀死，都不是好人。押沙龙杀哥哥，叛逆父亲，死得也很惨。还有一个亚多尼亚，也是大卫的儿子，他擅自称王，后来被所罗门杀了。各位，大卫有几个儿子不晓得，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：暗嫩、押沙龙、亚多尼亚，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，就是大卫跟拔示巴通奸所生的第一个孩子。神给他的也很辛苦。我们看圣经，实在看到很诚实的描述了人的软弱、人的败坏，在人的家庭里面，这么多的征战，这么多邪恶的征战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罪恶。约翰一书五章二节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各位，你想到爱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当我们讲爱，神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你想到爱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爱，通常啊，我们都会想到恩典、慈悲、怜悯，就是都是一些很温暖的事情。爱跟恩典、跟慈悲、跟怜悯都有关系，这应该是不错的。可是圣经里面，不管是旧约是新约，是耶稣是保罗，爱居然跟律法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守我诫命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各位，下一次我们教我们的配偶已经太晚了，但是教我们的儿女吧，跟你所爱的人要说，你如果爱我，就遵守我的诫命。刚好他的妈妈也是这样教他的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五章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你很难想象哦，遵守诫命就是爱上帝。但是这不稀奇，因为所有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，总累积起来讲就是要爱神爱人。我们应当要爱神爱人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哦，好像很难守哦。谁敢说神的诫命不难守呢？谁不知道律法是那么的严苛呢？可是说起来好像又真的神的诫命很容易守，神的律法不难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，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个轭和担子就是耶稣的律法，是容易是轻省的。哪里容易啊？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什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耶稣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比起来一致的，但是耶稣的律法更严厉。旧约律法只有说，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，就被咒诅，已经够难了。守律法要守完全，守完全是一切，是常常，不可有虚欲不守，不可有一件事不守。耶稣在说，我们守律法不仅不可以一条没有守，不可以有一个时间没有守，不可以有一个场合没有守，而且不能只是外表守，内心也要守。如果你没有杀人，你恨弟兄，那仍然是杀人。如果你没有犯淫乱， 但是你心里有淫念，你还是犯了奸淫的罪。哎呦，神的律法很难遵行啊，怎么会说不是难守的呢？刚才我们讲耶稣说我的轭很容易，我的担子很轻省。哦，基督徒啊，我们背这个担子很重哎。不知道长老和牧师会不会阿们这一句话啊？那么我们担子好重哦。旧约整个圣经最长的一篇诗篇119篇，通通在讲神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、训词等等是多么的美好，不仅多么美好，能够快活人的心。119篇48节，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素来爱你的命令。19篇诗篇19篇第8节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训词你看一看就快乐起来了，好像喝了那个原住民的小米酒一样，喝了酒就快活起来了，是吗？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讲他的诫命不难守？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轭容易？为什么诗篇119篇还有很多的诗篇还有其他的句子里有说你的律法、你的训词是这么美好？各位，你要觉得神的命令很容易遵守，他的轭容易，你要在家里面、在教会里、在社会上、在各个地方，你要活出觉得哎，在这里上班很愉快，在这个家很愉快、很轻松，我到哪里都觉得很愉快、很轻松，做一个基督徒很容易、很轻松、很愉快。如果你要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可能这样，我觉得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爱。这个世界我们寸步难行，我们负的责任，我们肩上的担子千万斤重，我们扛不起来的，我们推不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爱我们的配偶、家里的人还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除非神不断的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五章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在艰难中，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很艰难中，我们能欢欢喜喜。为什么？因为患难生忍耐。各位，患难不一定生忍耐，患难可以生害怕，患难太多了可以生冷酷，患难很多可以生残酷，在很多难的地方不一定兴邦，多难不一定兴邦，多难可以叫人很 bitter 苦毒，除非你在多难的时候有上帝的爱在你心里。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就是品格的优秀，但是忍耐不一定能够让你品格优秀，忍耐会让你只是承受邪恶的能力很高。我觉得印度人和我们中国人都很能忍耐，也就是承受邪恶肮脏的能力非常高，这不是老练，这是也是冷漠。老练生盼望，但是如果你有很好的品格，你不一定能够产生盼望，可能你就像，我觉得像这个世界上所有善良的或者 quote and quote 比较善良的无神论者，他们可能很善良，他们可能我就用最好的意思来揣度他们，他们可能善良，可能诚实， 可是他们没有盼望。不管是罗素，是 Richard Dawkins， 这些 New Atheist 新无神论者或旧的，他们都诚实。如果他们够诚实，他们够诚实。Richard Dawkins 把我们这些基督徒骂得狗血淋头，但他说，基督徒差劲的地方就是他们给人一个虚幻的盼望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没有盼望的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上帝在照顾的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偶尔的来，偶尔的去，我们最后都在黑洞里面死亡、消失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盼望。Dawkins 讲的就是 Russell 讲过的，很多无神论，诚实的无神论都说没有盼望。我们有盼望，为什么我们有盼望？而且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会羞耻？多少盼望，多少乌托邦的理想，最后都叫人羞耻，没有成就，产生更多的可怕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源源不绝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你不要把这个想成一种特别的特会蒙的恩典，有一个很属灵的人为你按手祷告，就好像武侠小说一样，60年的功力就加到你心里，然后你就变成非常有爱心的，非常刚强的，非常能够在服事当中还有爱的。不是这样。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你猜下一句话保罗说什么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温暖，使我们刚强，使我们有能力。没有，他在说一个很深很硬的神学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所有的问题都回到那个答案，回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回到我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。各位，这重要，不是我们做了义人以后神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变得可爱了以后神爱我们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各位，你会爱一个可爱的 baby 因为他可爱，你会爱一个高贵美丽的人因为他可爱。神爱我们不是我们高贵我们美好了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是我们还丑陋的时候，是我们还污秽的时候，是我们还长满大麻风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。这就是爱，你多多的经历这样的爱，你什么都不怕了。多多经历这样的爱，你没有惧怕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他的恶容易，他的担子轻省。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，就不觉得沉重，就非常喜乐。主既是这样爱我们，这个爱排山倒海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们也真觉得得救重生是一个很轻松的事。罗马书10:10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认识了上帝爱我们的大爱大能。约翰一书5:4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场战争，无休止的战争。我们跟撒旦对抗，我们跟邪恶作战，我们跟恶势力作战。不过我想我们战斗最长最久的最难胜过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我。我们可以攻城陷阵，像亚历山大一样，可以征服许多国家，但是胜不过自己的脾气，胜不过自己的个性。老化了，我想做的我不能做，我不想做的我去做，我真是苦啊。我们作战，我们要得胜，是因为 上帝让我们得胜，上帝让我们作战，胜过自己的肉体，胜过自己的老我。肉体老我其实就是世界，世界是一个大的老我，大的肉体，肉体是一个小的世界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这都不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对恶势力宣战，我们对抗偶像，对抗邪恶的事，务必自己过圣洁的生活，有上帝的爱不断地浇灌在我们心里才可能。我们也说一下世界、肉体、欲望都是神所造的，本来都甚好。它不好的地方，圣经警告我们，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，太容易引诱我们了。当耶稣被带到最高的山上看万国荣华的时候，那个引诱是很大很大的。你不要上十字架了，你不要走那条苦路了，你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各位，你我都看过一点点万国的荣华，耶稣是看到所有万国的荣华。这个世界太美丽了，你我都看到其中的亿万分之一而已。搜狗啊，精品店啊，不要讲那么庸俗啊，图书馆啊，中央研究院呢、啊，大公司啊，专用的电梯啊，在世界上被称赞被赞美啊。而我跟你介绍的是有名的讲员康乃桑，世界上的事本来不是坏事，但是它太好了，吸引我们，非常轻易的把我们的心夺去。所以你需要重生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胜过世界，胜过肉体，我们能够用这个爱来爱不可爱的人。再一次说，爱不是喜欢，我们不可能喜欢每一个人的。我们爱，事实上你爱的很多的时候，可能是你很不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爱第一个表达就是恒久忍耐。你喜欢的人干嘛忍耐他？不喜欢的人你要恒久忍耐。而且不只是恒久忍耐，各位，你踢石头100下，石头也不会回你一脚。石头可以恒久忍耐，石头不能，又有恩慈。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爱，我们今天是在讲得胜。我们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胜过自己的肉体，我们能遵行上帝的话，甚至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遵行主的话里面，我们能够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我们能够说，我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素来爱你的命令，不要向我隐藏。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得胜，爱的胜利，神恩典的胜利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继续带领你的教会。主，这是你宝血赎回的教会，我们每个人是你宝血赎回的，是你爱的，是你宝宝的。求主让我们多结出爱的果子，求主爱帮助我们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福音，用你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得胜。我们身上伤痕累累，我们身上担子沉重，求主让我们把 重担卸给主。我们卸给主就轻省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把重担把恶卸给你，你也把你的恶你的担子再加给我们，但这个恶这个担子有主的爱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